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嗯，大家好，鸽子又来了。
哎，鸽子，我们现在必须要赶快回到立位记去。上次自从开始访问你啊，后来又访问你太太，你看我们这一插出去已经插了多远了。
发文有点画得太长。
我们讲到哪儿？我们讲到十九章第二十节，是不是？哎，
大概就是发文后面了。
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划纹。
应该是翻过去了。
哎，那再往下叫做不可入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尤其后面一句话很有意思，哎，叫做恐怕地上专项淫乱，地就满了大恶。此话怎讲？
使她为娼妓，这个地方一看到啊，就容易想起罗德了，索多玛天使啊，去看他，结果索多玛这些人呢，要对他们下手。罗德不是说？我有两个女儿，任凭你们怎么着的。
哦，
那后来结果索多玛成为把他女儿怎么着，结果他两个女儿跟他就啊挪亚亚人就出来了。
那所以呢，因为这些话在我们今天受过教育的人呐，生活安定老百姓啊，在伟大的祖国照顾底下的人呢，这个不太会这么做的，所以我们看的好像觉得离我们蛮远的。
不大会，就是说直接会把女儿去送货这种事情啊。
就
是，但
是
我又想到那个挪亚那个时代，洪水来之前，人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儿美貌就挑选起来为妻，那个事情，我觉得那个。这随意挑选，这里面有没有用？比如说啊，他已经结婚，然后又离去找那个美貌的女子，这个美貌的女子的父亲呢，他也不管那个女婿是怎么样，就让他们随意就结合，这个算不算？
这个啊，你现在看那个时代怎么都算，反正呢是个负面的例子嘛，所以咱们怎么讲大概都讲得通。哎，他爸爸也没尽责呢，他妈妈也没管事儿。那全地真的是满了淫乱啊！后来神就用洪水把这个地都灭掉了。问题是我们今天读这个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句话在我们今天来说，它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
这前面的好像也有点联系，好像还是在讲到这个身子，这个是荣耀主的。
身子是荣耀主的，
它是有点灵前第六章那一大段。
怎么个实用法？这里边最中心在我们今天应该知道的是什么？
就是这
个
娼妓这个罪应该算是叫淫乱罪吧？
那肯定的。
罪相对于别的罪来讲，很容易就是蔓延出去，扩散出去。
没错，肯定的。从创世纪的时候，挪亚的时代，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啊，这是蔓延最快的一个罪。
有特色啊，发酵出去，这地满了大恶，这个地就跟着就学。
那所以呢，既然它是一个这么容易发散的罪，并且是会污秽全地的罪，那么这句圣经在提醒我们一件什么事情？这个罪的防止，这个罪的除掉，责任在谁身上？
这个好像是跟父母教育、家庭教育有点关系。
啊，我觉得那个就是重点。整个淫乱的问题，
家庭里面的榜样，
在乎家庭教育的失败。这里所说的是，其实是远超过榜样，不可入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这个话我觉得有好几种的意思啊。我们直接想到的一个意思就是，有点像你讲的这罗德跟他女儿之间发生这一类的事情，那绝对是不可的乱伦的事。因为乱伦，结果你的女儿成为娼妓，这个当然是这句话可能的解释，但是。也许还有别的解释，是 在我们这个时代来讲呢，是更重要的。
灵性上的？
哎，你看吧，什么叫做娼妓？这个我们得先定义。先定义什么叫做娼妓？
娼妓就是随便于，像这个就是有一种利益关系，然后随便就是合成一体，合成一块去。
这就是我要问的。从圣经来讲，所谓的娼妓是不是一定要成为一个职业，一定有利益关系？
圣经上讲那个阿和拉，阿和利巴一起结那里，讲的耶路撒冷和犹大，把他们两个比作长姐妹啊，他妹妹比他姐姐心更甚，然后是倒贴一样的。
用我们很难听的话，真的是这个意思。这个地上的人专向淫乱，是因为有娼妓的关系，但是这个娼妓所谓使他为娼妓，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意思是讲到说，当你的女儿行为出轨的时候，你并没有以正道教训她，你并没有去管辖她，以至于她的行为呢，就真的沦为娼妓，这个叫做入没你的女儿。有没有可能有这个意思在里边？如果有这个意思在里边，那就不得了了。那对我们今天来讲，那个实用性、那个警告性就不得了了。
就是这个，他没到娼妓那个地步，是辱没这里边。
或者说，一个女孩子把自己随随便便给人，那个其实就叫做娼妓。
对，
不管你拿钱不拿钱呐、
啊，
对不对？那你说这个男孩子请你吃顿饭，你算不算利益呢？在婚姻以外的行为都叫做淫乱，从神看起来这个叫做卖了你的身子。如果你的女儿上高中上了大学卖了她的身子，你没把她当一回事儿，你是一个信主的人，那你是在辱没你的女儿啊。你如果不但在这个事情上不禁止她，不管教他，还替他遮掩，还把他弄到教会里边来，照样服侍啊，好像没事一样的，并不要求他有一个真真正正的悔改。那你全教会布满了淫乱才怪的。
这
个家庭教育的失败，父母亲信主的父母亲失职，没有以淫乱、娼妓这一些的标准来管教自己的儿女。必定使得淫乱满了全教会，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意思？
应该是很有可能。娼妓这个事情啊，教会一长大明白这些男女的区别的时候，就应该给他小心啊、提醒啊这方面啊。然后呢，如果即使是像那个缉拿一样被事件花言巧语欺负了一下，这个时候就应该把耶稣的恩典给他拿出来啊。赦罪呀、啊，这个罪要罪服啊，怎么样？要给他讲清楚。那这样呢？虽然是这个事情是已经发生了，但是他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啊。这个事情呢，对别人来说呢，这个父亲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女儿，对别的家庭或对别的同龄人啊、或者同学啊、儿女啊，都有一个警戒的作用。他这个父母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是很随随便便就过去了，还是非常当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
你看这个主耶稣赦免的有很多是淫乱的妇女，
大玛利亚。
那么你说到底拿这件事情，雅各的儿子去事件屠城，他们所说的话就是说，事件的儿子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
对对对，那个话。
我们不是说应该去屠城啊，可是这个事情家长所应当担的责任，以及怎么帮助你的女儿啊，特别讲这个地方，他没有把这个责任摆在男人身上，他把责任摆在他的父亲跟女儿身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说法。
那么就总会觉得那个他那些儿子们啊，虽然做得太过了，这个心狠手辣，但他最后说那句话，说出来之后雅各也没再说什么，虽然这个事情做错了，但他儿子们把这个事情看作是一种奇耻大辱，这个态度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的啊。我们今天有没有对自己的这个亲人啊，这个有没有这么重视这个事情啊？你看那个爱面玷辱他那个妹子之后，大卫好像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啊，结果这个好多人就被那个押沙龙杀了。
那个例子是值得去考察考察的。我在这个地方讲的就是，你看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吩咐啊，他不是说 不可像挪亚时代那些神的儿子们一样，心里面满了淫乱的，看见漂亮的女子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交合生子。不是，他也没有说啊，这个你说这个雅各的这些儿子就有点像现在的伊斯兰，是吧？他也没有说要像雅各的这些儿子一样又凶狠又残暴，好像是这个事情呢、啊。你要地上的淫乱能够止息或者不泛滥的这么可怕，它唯一的出路不是在男人身上下功夫，不是在男人身上受教育，好像他们是无可救药的一群。那谁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尽力呢？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女儿。哎，这是爸爸跟女儿之间的教育，女儿的洁身自守才能够使得这个淫乱的事情呢、啊，我们就暂时不要说从地上断绝好了，我们先说从教会里边断绝吧。因为你看看过去中国的教会和今天中国的教会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教会里面淫乱的事情相当相当的多，
这个都，
而且在很多的地方被容忍，
不用举具体例子了，那每个人都自己身边想想，可能每个教会都能想出那么几个了。
那怎么回事的？难道不是家教出了问题吗？只是说指责人这个指头很容易伸啊，真真正正在自己的儿女自己做父亲的时候，这件事情怎么个教育法，怎么样不入没我们的女儿，使她不像个娼妓一样，使淫乱不从我们家里面出去，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做，怎么教导？这鸽子你现在是儿子还是女儿啊？
儿子。
应该找一个有女儿的人来做这个节目。哎，不过我自己就有两个女儿。你知道我太太说一句话，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我们从女儿小的时候就开始跟她讲，那你要晓得，第一，你要找对象啊，不需要试试看。你要么就不要交朋友，你要交朋友就是往婚姻的方面去走的。啊，第二呢，你如果不守着你的身子，那你就是对你以后的丈夫不忠，这个话很凶的。你就是对你以后的丈夫不忠，对于你还没有见到的丈夫，你已经对他不忠，你已经行了淫乱了。小孩开始听懂这个话的时候，他觉得，他还不是说反对，但是他觉得很奇怪。那第一，我要是不去试试看，我怎么知道这个男孩子是不是对的？我不跟他交交朋友，我怎么知道我将来会不会嫁给他？那你又不让我去试，不让我去乱交朋友，那我怎么找到我的丈夫呢？第二，我不是说我要行为出轨，就算我行为出轨的话，那我以后的丈夫在哪我还不知道，你怎么这么说是我对我丈夫不忠呢？啊，当然每一个家长可能对自己的儿女有不一样的说法，在这里特别重的是讲到女儿，你必须在这个女孩子身上啊，在她长大的时候给她灌输一些，校正一些非常非常严肃的观念，尤其不要错过机会教育。哎，我在节目里面已经说了好几次了，我女儿有个从小长大的好朋友啊，白人，也是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的，那就出了乱子，那真是大乱子。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教育，和你的女儿好好的去谈一谈，她这个好朋友所犯的错到底是什么错。最后我的女儿同意，她这个好朋友所犯的错实际上是个娼妓行为，
就是在神眼里面，就是给你一个什么定义，
其实根本不用在神眼里面，我们的本性里面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娼妓行为，在神的眼里肯定，因为他随随便便就露水姻缘了，就把自己就给人了，他不是一个，那你不是娼妓是什么？只有娼妓做这样的事情，他直到如今没有悔改，光是遮掩自己的过犯，我看的是非常非常的伤心。但是伤心归伤心，因为我们认识他很多年，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和我的女儿不断地在这个事情上有所反思，到底错出在哪里，从什么地方开始出错。你知道要一个女孩子在行为上随便啊，她肯定有一个地方开始出了错，就是她的心思意念偏于邪。现在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这样的时代里面长大的孩子，在网络上，在电影上，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所接触到，把淫乱当成一种浪漫来描写来拍摄的东西，那不知道有多少。因此孩子在长大的时候，当他受到这个污染的时候，你几乎可以肯定那种描写，那种刺激一下子一定进到他肉体的深处啊，等候机会来发动，等到发动的时候， 他就受不了。
这个国内现在有一个新闻啊，啊不是父亲和女儿，是母亲和儿子的一个，正好相反的，找了几个朋友是轮奸啊。后来审这个案子，这孩子17岁嘛，就是说轮奸，因为他是第一个嘛，说第一个不算轮，第二个是开始算。他妈妈说的更可笑，他妈妈就说我的孩子做错了事情了啊，向这个大家道歉。但是他内心是干净的，偶尔一听这个话啊，没话说。
对于目前教会里边这一类的事情，大家都视而不见，婚前同居啊，男女关系随便啊，下一代的这些事情啊，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句话呢，你恐怕越读啊，就越觉得他是对着我们说的，不是对着那些没有受教育的乡下人、乱伦的乡下人讲的。因为淫乱这个病已经从教会里边发散，而且发散的很厉害。怎么样让这件事情能够在家里边呢？啊，不出乱子。那美国人是这样子的啊，美国人说是说有开放式的性教育，他们是认为说你越是去压抑呢，这个问题越大。
嗯，
你越是把它公开来谈，哎，那个反而就不会出问题。那这样的做法到底它的成效如何？我想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嗯嗯，
今天美国人在讲性教育，已经不是在讲这么回事，他们是在讲说怎么样防止艾滋病了。
对对对。
但你说这个思想的背后有没有它的价值？的确，你不能只是用压抑的，你越压抑，小孩子越好奇。
嗯。
那鸽子弟兄，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就不只是女儿了，儿子也是一样。你儿子到了一定的青春期，他对这些事情好奇了，那你怎么办呢？
哎，我想起一个故事来啊，我是大概是70后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学生理课的时候啊，92年、93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国内的那个对这方面那个观念啊，有什么态度？当时我们班里那个生理卫生老师，他没有结婚啊，他给我们上生理课就讲到男女啊，排卵、啊。
他是男老师是女孩？女老师。
男老师，男老师讲到生殖啊、精子啊这些啊，讲着讲着，班里的人就开始起哄了啊。那有些女生就开始就不让她听下去，不让她讲。有一个女生啊，很泼辣的，那个老师从前面走到后面，然后往前面讲台发回去的时候，就忽然觉得背后刷的一下，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是有东西衣服上，那个女生已经给她撒上了很多墨水。
这么凶悍呢？
后来晚自习啊，还在那辅导，继续在那讲。那个女生拿着那个拖把，把那个老师赶出去，就不让他来辅导我们晚自习。
哎呦！
但是我们竟然觉得是大快人心，做得好，出了一口气。我们当时是那个观念，是听不下去的感觉啊。那老师没说很过分的话，按照书上怎么讲他怎么讲。
现在
那些孩子们初中的什么都懂。
那你怎么办？就是你要怎么教育他？
开放的速度就是国外的信仰根基也没学来，这些方面开放自由的是学得很快。
那你说国外的信仰根基，现在国外也是没什么信仰根基。这个美国这两代年轻人之所以这么乱，他们多半都是从基督教家庭里面出来的。
瘦死骆驼比马大，这都是有点意思。
但我再拿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孩子出了事情，他的爸妈到如今我看起来，虽然我们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糊涂的够呛。他们一直这么认为，就是说在教会里边以及他们自己的榜样给孩子就够了。
嗯，
应该是他们一直以正路善道教导他的儿女。
嗯，
那教会里面也一直谈到这些事情，要怎么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啊，不要有婚前的性行为啊，这些东西啊，要禁戒。一讲这个字禁戒，你就知道说这套是行不通的。
嗯，
啊，因为人的心是靠恩德坚固啊。
嗯，
要知道我们是宝血重价买来的，你才知道怎么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你光是立了个志啊，他们最喜欢讲多少的男人啊、女孩子啊，去国旗底下去哪个地方弄个大会，对不对？我们大家立个志，你给自己找麻烦。罪的诠释是在乎律法，这个能让我们得胜的真理啊，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为我们做出来最精辟的解析。最科学的实验，你不可以不明白，要不然你这场仗是不可能打赢的。这实在是教会相当糊涂的地方。但是这个是题外话，只是如果说教会跟家庭一般正面啊 提纲性的教导不足以弥补这个漏洞的话，那到底我们应当还要教导他们一些什么呢？
是啊，这个问题主日学能不能试着在这方面、
我们讲什么东西？首先你刚才已经说了，说得很对啊，现在的年轻人啊，你不需要跟他讲这种什么啊男女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不用，
他在学校受的污染已经够了。
对对，讲得越仔细他学得越快，
他不用跟你学，他觉得你很落伍。
对对对，
他早就知道，早就好奇、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跟他说什么？你什么地方是我们应该做没有做到的？
对于在教会里的女孩子啊，me too， 我们曾经带一个主日学的小孩子吧，当然我那小孩子很小了，我们刚带的时候才四五岁，后来到七八岁、八九岁啊，很小的小孩子啊，小男生看到小女生漂亮，不愿意跟她聊天，然后啊，稍微大一点的小男孩就会把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啊，放在一起说啊，他们要结婚啦，怎么样？然后那小孩子哈哈哈笑，不知道是要做什么。那我好像记得这个 me too。抓住机会主义教育啊，没有说他们这个事情不好，也没说他过分的让他们就这样起哄下去，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你们这个年阶段啊能够明白的，一个小男孩喜欢小女孩也很正常，但是呢要用要在正确的年龄，要正确的态度啊来对待这个事情。我好像记得他说过，就是四五岁、五六岁、七八岁一开始讲这个小女孩的手啊，不能随便动的，不能随便碰的。你碰就要有责任的啊，把这个责任先放进去。当然呢，
这倒是挺有意思。
等他们大一点啊，初中啊，能明白男人和女人的不同啊，就可以把零钱，我觉得第六章的那些话啊，岂不知我们的身子，
是神的殿，
基督的肢体啊，怎么能献给娼妓呢？我们的身子是重价买来的啊，那一段。
哎，这个 me too 这个名字啊，这个是蒙哥发明，要有专利的。你们现在在家里用的话，每用一次需要给蒙哥一点专利费才行啊。啊，你讲的不错啊，真的是，任何一个新约基督徒的问题，我们所面对的难题也好，难关也好，试探也好，绝对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一个对主认识的问题，就好像我们在网上常常有人写信来提了一个异端，一种说法，问我晓不晓得这个人，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啊？或者有人说，哎，这个异端需不需要去辩解一下？那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固然有它的必要性啊，但是如果从圣经看的话，圣经对于这些奇奇怪怪的教导啊，好像不是这个办法。哪个萝卜冒出来你就打击那个萝卜？不是不是，它是要你长大成人，它是要你熟悉仁义的道理。要你用各样的知识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装在心里，让你能够分辨好歹，就不被这些异教之风吹得飘来飘去。你说为什么年轻的弟兄姐妹会在这方面出乱子？就是因为他的生理年龄成长的速度超过了他，我们就说属灵的年龄的成长的速度。他配不上了，
不光超过属灵，而且他们心理的程度好像都超过了他这个生理的速度，而且有时候他这个生理现象啊，跟他年龄也是不大配，很多激素产品啊，很多。
是啊，这个时代进步的太快呢，我们教会成长的太慢。我们对于儿女的教育，对于我们的孩子，到了12岁，到了16岁，到了18岁，他对主应当有多少认识，我们是一点想法都没有的，就是让他赶快去考大学，因为被逼着没路走嘛。考上了大学，他这中学有的就离家了，到大学更是离家了，那你什么都管不住了。那这时候他家里几个传道人出来都没用，他挡不住他的。
我现在是越来越有这样一个深深的体会啊，上初中之前啊，这个小孩子信仰一定要让他过关，一定要他扎实。去年我就看了一下他们小孩子初一的新课本、新教材啊，里面就他就已经不是说啊、基督教不科学啊，或者是不要信耶稣，他都不是这么说的。他里面那个叫什么课来着？叫什么？后面直接就提到了人是怎么来的，然后基督教是这样的伊甸园，然后其他的是这样这样的啊、但是呢，他会给你一个答案，说这些都是神话。
就是他陪你查圣经就是
了，对对，陪你查圣经，然后给你一个结论，
没错，
这些东西哦，像初一一样，这就灌输这些东西，而且，就很多小孩子就已经稀里糊涂的入团呀、宣誓啊，也都宣誓好几次，不知道为什么。
嗯。
然后
别人要参加，你能让他不参加吗？
对呀、啊、对呀、啊，有一个小孩子啊，隔学的孩子，从小很乖的，学习什么都好，竟然就是说啊、因为这个入团的事情啊，不敢说他是基督徒，因为他怕这个事情啊。好像对耶稣之间
多大的压力，
不因为耻一样的啊，被别人笑话、
嗯，
你为什么不入团？
嗯，肯定的。
那他家长不建议他入团，我不敢说，说了我是信耶稣的，人家就
对呀、
啊，这个荣誉感啊，
嗯，
这些方面其实家里面很多这种问题。
是啊，要么他在学校参加，他回家不讲，只是你说他信仰要坚定，什么叫做信仰坚定？
对啊。
在美国有的时候会看见这样信仰非常坚定的小孩，他到了学校他就跟他爸爸一样站在街头就叫大家悔改，
嗯，
最后闹上新闻，是不是？然后也就无疾而终。到底我们什么信仰坚定？当他碰见这种压力，大家都入团，大家都宣誓，大家都觉得这个信的东西是无所谓的时候，当他面对这样的情况，你叫他怎么站得住？你叫他能够就是完全跟别人不一样吗？
嗯，
这些事儿怎么办？
但是除了圣经上的真理根据，还是要有一些他心里面有没有耶稣啊，就是能有些小孩子看的话还能感觉出来、
嗯、
然后
但你怎么样让他心里面有耶稣、啊、心里面真的有耶稣
那不知道，那就是他愿意信，很小的小孩子他愿意信耶稣就不嫌弃那一点点小心情就进去了，
反正啊、我跟你说了、这事儿啊，家长不能因为他困难，不能因为没有答案呢，就把他扔在一边儿。
嗯，
你扔在一边是更糟糕。
嗯，
咱们现在在这个立位记这个地方，就暂时不谈这个入党入团呐、啊进化论这些东西，单单谈这个娼妓。
嗯嗯，
谈淫乱。
嗯，
谈什么叫做入没自己，是不是？什么叫做淫乱成了大恶，泛滥全地？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应当教导儿女，而且在他一开始懂得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要跟他教导这些观念，让他知道我们家的标准是什么。这肯定要说的，不能不说。你不能就是靠外面的一些的这个教会里边比较打高空的教导。
嗯，
如果我们愿意接受立位记在这里的话，就是这个责任呢、是在父亲的身上。在女儿的身上，她第一步最重要的防治是在于家庭，而不是在于教会。那么凡是有儿有女的弟兄姐妹呢，就应当会重视，仔细思想，好好商讨，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神给我们的托付啊，耶和华所赐的珍宝啊，使它不沦为娼妓。值得集思广益，有经验的弟兄姐妹，有想法的弟兄姐妹，多贡献点意见。你有什么心得啊？有什么好的做法？随时欢迎您留言给我们，写电邮给我们，我们在节目里面呢继续拿出来和听众朋友一块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下回再继续谈了。
好的。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